异端邪说第三部分，历史上的布道。福音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东西。福音可以追溯到伊甸园，使它成为整个人类的继承物，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但是由于我们对历史的无知，尤其是传福音的历史，我们假设福音从来没有被传遍到整个世界。好意的传教士曾听说到，世界上某些地方从未有被接触过，但是这是真的吗？不是。无论何时何地，有积极意志的存在，神总是回应，发送福音。神的品格再次保证我们，他的信息已经被带到地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人口扩大和人民混合，福音跟着散播。它是通过讲道、个人见证和把圣经翻译成各种言语来传播。然而它如何、在何处或何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细节，就总是不大清楚。以往许多迁移、征服和陪伴着的传教运动都没有广泛的记录下来或尚未被发现。例如成吉思汗和蒙古游牧部落在公元十二世纪征服的土地从中国一直伸展到东欧。历史记载基督教在他的帝国中存在，但他如何被传播到东亚的具体细节是模糊的。当有新的发现时，即使是最全面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必须被修改。多年来学者们对旧约圣经提到的有关赫人产生怀疑，因为他们与传统的历史不一致。但是考古学家不断发现新的信息，学者被迫做出结论，赫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最有可能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大远至巴勒斯坦。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六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疑已经与有关以色列的神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有直接的接触。圣经记载了在公元一世纪时大量广泛传播福音无数的实例。Oivmi 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六节里翻译为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术语，意思是有人居住的地球。换句话说，当人们在世界各地对神醒觉积极，在此期间都会听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许多国家的人从离罗马帝国遥远的地方来到听这个好消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至十一节，许多回应带着救赎的信息回到自己的国家。使徒彼得从犹大省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腓力从撒玛利亚，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节。巴拿巴从居比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三十九节。尼古拉斯从安提阿，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和太监们带着福音回到伊索皮亚，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七节、三十九节，做成人口众多的信徒。当保罗游历整个罗马帝国，所到之处都大量传播福音，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在第一世纪末期，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带到天涯海角了。这就是做工七十年来不断面临反抗的结果，没有多少的迫害可以阻止其前进。向东，基督教已经到达米索波大米和帕提亚，在西方它已蔓延到高卢和以外，教会成长在罗马、亚历山大和迦太基等伟大的城市。 尤其在安提阿和以弗所，以及在哥林多更是极为强盛。基督教团体可以在整个叙利亚、阿拉伯、伊利里亚、现代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和北非被发现。此外，在启示录中的预言第七和第十四章教导我们，福音将会继续在未来的日子里被传播。从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瞥见世界已被福音传播多次的显示。小普林尼是从公元109年至111年比斯尼亚的省长，今天的土耳其北部，在他与皇帝图雷真的书信中提供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有价值的信息。普林尼说，小亚细亚寺庙的神几乎都被抛弃，献祭的动物也几乎找不到买家。尼西亚祖先的语录和记录强调福音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一个基督教最早的护教家贾斯丁·马特，公元100年至165年在巴勒斯坦改信基督，是当他观察基督徒传教士个人的见证，并通过研究圣经所得的结果，后来成为宣道和防守信心的人。他对福音传播在异教徒之间的范围做出一个有趣的观察，没有人希腊或野蛮人或任何其他的种族任何的称号或任何举止可以区别的，无论对艺术或农业的无知到任何的程度，无论是否住在帐篷里或漂泊在大篷车里，暗指塞西亚人，他们的祷告和感恩无不是奉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名向父神表达的。这些有关塞西亚人的事表示传福音和传教活动已经从俄罗斯南部的平原延伸到蒙古的边缘。艾任纽，公元120年至202年谈及向德国人和其他野蛮人传福音，他们没有纸和墨，救恩被圣灵刻在他们的心里。亚历山大的宾提挪斯在公元190年前往印度，因此在4世纪时已经发现有教会在那里。迦太基的特土良，公元150至225年对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发表演说，我们是属于昨天的，但我们已经充满了你的城市、海岛、营地、你的宫殿、参议院和论坛，我们留给你的只有你的寺庙。他还谈到英国在第二世纪末期被传播福音，在一个30年的事工里，从公元244年开始，格雷格里·德马士吉斯把福音传播到几乎整个勒奥该撒利亚城、班提斯、比斯尼亚以东。他伟大传教事工的热情借着说及，当他出道时城里只有17个基督徒，但当他死时只有17个非信徒的故事叫他成名。该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公元265年至340年第三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有关传播福音在第二和第三世纪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在使徒继承人之间占领首位。即使这些伟人杰出的弟子，他们也在每个地方建立使徒所奠定的教会根基，更广泛地宣扬福音，远近地散播天国的拯救种子，遍布世界各地。那时的许多门徒果真受到神话语的激励，他们长途跋涉开始执行传道人的职责，充满着愿望要宣讲基督给那些还没有听过信心的话语的人，并提供给他们神的福音。他们在外地当铺好信心的基础后，就任命其他人作为牧师，并委托他们培养灵性上的成长。那些最近被带进来的， 而他们自己又再次前往其他的国家，靠着神的恩典和合作。福音的传播随着他圣经教义的整个领域也被传开。无知的人还以为很少福音达到遥远的王国如中国，然而从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可以清楚地看见，基督教的福音传教士大举入侵那土地。在六世纪时，远在德生泰莱和中国内地团体之前，景教已抵达中国。西安府字版于1625年发现在青海省，记录一些景教传播福音的伟大工作。这些字版保存公元638年时太宗一个著名的太子的法令，他赞成新教义。景教也达到了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波斯等地方。所以现在的问题，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又怎样，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没有太小或太隔绝的乡村能逃避过全知和仁慈的神。他所提供的救恩是给每个人类，从北极的荒野到拥挤的热带地区，从一个人的出生的那一刻到他垂危的呼吸，神的爱都会给予平等的机会，让他去相信他的儿子。神已经做了所有的工作，他已提供了一切。耶稣基督用自己自由的意志选择上十字架，他选择为全人类所有的罪受审判，他替代的牺牲强迫人做一个决定，人可以选择基督救赎的工作，借着单独相信，或者他可以选择靠自己的工作。如果他在对神醒觉或听福音时是消极的，并选择自己的计划，他就是一个异教徒。当他去世时，他将会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一同在火湖里度过永恒。所以，谁是异教徒？是否只有那些过着未开化的生活或住在偏僻地区的人才是异教徒呢？不是。异教徒是任何拒绝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这些不信的人会遭受他拒绝的后果，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至32节概述了他们异端邪说的方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不虔是不信的状态，基督和福音的拒绝，不义表示拒绝的结果，成为异端邪说的第一个技术的名词。那些抑制或阻挡 contradict 真理福音不义的人已经硬化了自己，他们对神和他的话语做出否认的意志。所有不信的都是异教徒。当神的愤怒显明在对神醒觉和听福音时，这种否认的意志，它既是公正又是公平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这是对神醒觉的本体论的方法。神的真实是不信的人所能知道的，但他却拒绝了证据。意识到神但仍然否认他，不信的人要亲自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这节经文强调目的论和宇宙论的方法来醒觉神。创造掩饰他的存在，他令人敬畏的永能和神性。 他奇妙的作为是异教徒可见的，因此他们没有借口持有否认的态度，因为他们已经被提供了明显的机会达到醒觉神。如果他们希望认识神更多，听到福音后然后拒绝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神在最后的审判谴责不信的人到火湖是完全公平的。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至十五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在听福音时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对耶稣基督做出否认的意志，也不无责任感去感谢他的牺牲，他们的思念无价值的思想变为虚妄空虚的魂，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当不信的人拒绝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一个真空在他的心灵中发展，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撒旦邪恶的黑暗充满他魂里的空白。神被替换为多神教、泛神论或泛灵论等假神，不信的人努力地通过进化论、人本主义、自然神论或唯物论来解释生命，他接受人类的审议和合理化为智慧，但他们却等于完全的愚蠢。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异端邪说的模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把不信的人投送给他们自己叛逆的情欲模式，神把他们交给他们自己否认意志的后果。没有神的真理在他们魂的智力里，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自我满足和个人的刺激。一个充满了杂质的魂，导致滥用身体，歪曲神对性的设计，其中包括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一个对神圣婚姻机构的腐败。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异教徒陶醉在耻辱的事情上，他们特意选择反对神的恩典和神之建国兴民的原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异教徒把自己做成撒旦政策的奴隶，属人的善行和邪恶，这是异教徒的模式。在醒觉神和听福音时，排斥真理，接受撒旦的谎言。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亚当堕落之后，撒旦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为了获得并维持他领土的控制权，他采用伪造的人生哲学和宗教来欺骗和迷惑非信徒和信徒。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他所有的战略都有类似的特点，个人傲慢或专注于自我、对立、仇恨或敌视恩典和真理。新约圣经聚集所有撒旦的谋略，在希腊文指定的 cosmos， 从中得到英文字 cosmos。cosmos 通常被翻译成世界，它描述一个有秩序的、有团结的制度和组织，其宗旨、政策和权威的结构是设计来破坏人类的思维。通过欺骗人类，撒旦认为他能阻碍神的计划，并且在天使冲突的上诉审判上证明自己的案子。 宇宙是撒旦所提倡的一个庞大的秩序或系统，它符合他的理想、目标和方法。它是现在没有神的文明世界，其发起人没有真的希望与神分享的一个文明世界，没有考虑到神在他们的计划上，也没有把任何起因归咎于他。这系统接受无神的政府、冲突、军备、嫉妒，他的教育、文化、道德、宗教和自尊。这是异教徒人活着的那个领域，这是他所看到的，他使用的东西。对无数群众来说，只要他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所有他们可以知道的。它适当的被称为撒旦的制度。这片语在许多情况下是宇宙这个极有意思的字的合理的解释。它实际上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宇宙 Cosmos Demogos。 撒旦试图用他所有歪理的机制来复制只有神才能建立的完美环境。在错觉和误解之下，人类的异教徒屈服于他狡猾的计划，试图离开神，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阴谋反映在宗教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属人观点的技巧上。无论是通过社会福音、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哲学物质主义，撒旦的新世界秩序始终代表着人类的善恶相同的模式。这样的谬误是异端邪说的典范。罗马书第一章第26节至32节指出，从拒绝耶稣基督而导致的变态和虐待，以及随后效忠于穷凶极恶的宇宙。发生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分类包括激进的社会活动、革命、各种形式的性变态、猖獗的犯罪、吸毒、婚姻和家庭的破裂、失去国家团体精神、推翻自由来自军事上胜利的原则、嘲笑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所有这些迹象应该叫我们停顿下来，他们听起来熟悉吗？这些事情今天就发生在美国。美国是不是一个异教徒的国家？异端邪说是无界限的，它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区域，在社会各阶层中，当人拒绝神和否认他的话语。如何反击异端邪说前进的暗中活动？保罗在罗马书同一章中说出了答案。异端邪说的答案，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保罗和每一个信徒对异教徒都有义务，即是要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外邦人。罗马书第一章第15节、16节。异端邪说的答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个信徒应该随时准备介绍这个好消息，这任务显得如此直率和光荣。还有什么比传播福音给未曾得救的人更令人兴奋和满足呢？但如果只配备情感和热情去挑战撒旦的领土，将会快速的忠告失败。面对非信徒对信息的敌意、嘲笑或迫害的反应，就需要比单靠人的奉献付出更多。你必须具备一个由圣经教义成立的魂。每当主打开见证的门，你必须对救赎的教义有透彻的了解，以准确和清晰的信息来防卫。 因此是牧师、教师的责任去传授圣经教义，这样就可以克服撒旦的进攻。我们每一个信任基督的人都有一个巨大的责任，我们在魔鬼的世界里代表我们的主。撒旦意图去模糊福音，正如神意图去揭示他。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撒旦知道福音会突破非信徒的黑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至第七节。因此，他比我们应有的义务更重要。把救主告诉别人是我们的荣幸。无论是在这个国家里，还是在整个世界里，都有真诚的需要准确积极地宣传福音。唯有散播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传达圣经教义，才可以把在这个国家里或在任何其他国家里的异端邪说的浪潮停息。异端邪说完，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